你看你能够维持你自己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这里讲的失去是讲的什么？特别在情感上，有的时候我们与人之间的情感化不开的，浓的化不开。要记得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顺便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特别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我们知道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讲弟兄相爱，就大家就误会了，就用我们天然的情感的爱，所以呢，你看见人在中间就发展了很多很多的，当然了，许多我恨不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啊，或者恨不得怎么样，那你说我一定相交，我一定送你西瓜，你是记得的。但弟兄姊妹，这种来往，慢慢慢慢的蜜就产生了。蜜一产生，你没办法，你吃不掉，你看见没有？你根本吃不掉了，因为你已经跟他建立了蜜的关系。所以下有一次，你应该为了主的，又说 no， 你没有力量，你觉得我拉不下来，我现在怎么办？不可以的。所以这证明是这么已经有蜜了，但是蜜的结果后来又没法交了。很多人弟兄姊妹刚开始哦，好的不得了，什么样什么在，到时候最后就反目了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头不必那么好，后来不必那么坏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那个拿捏也没拿捏，没有拿得清楚嘛，这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嘛，都是天然里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里面充满这种爱，就不得了。你看见吗？这种如果这种爱的话，慢慢慢慢，因为太近了，所以呢，你也讲话，你也告诉我闲话，我也告诉你闲话，都是 gossip 嘛，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就慢慢慢慢的，你看你不需要，你不需要这个教会不要出周报了，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你有什么事你问什么人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这个证明什么？这个就证明发酵的结果。如果没有蜜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如果有人讲了半句闲话，你就不听了。你想想有没有人把垃圾倒在你的饭锅里面？没有啊，垃圾都是倒在垃圾桶里面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有弟兄把这话传给你，而且你再传出去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是垃圾桶吗？你耳朵是垃圾桶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还是原封不动的，明白吗？道理都很懂，这个人没有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所重的就是情感要说对了，很清楚，没有命，人伦仍旧维持他的关系，那你实在说应该比任何人更孝敬父母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人与人中间，你看他有一定的距离，有一定的比例，那个比例本来就是神当初规定这样的。后来人一定就犯罪的缘故，你浓我浓啊，然后再慢慢越来越浓，那就不行了，那这个就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例子。所以第一个例子讲到魂的生命要失去，特别重要的情感里面，那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在这方面，你看你都需要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前面讲到背十字架，那么十六章那一段，我想我们已经讲过，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。那一段呢，是彼得劝我们主，那个，因为主说他要上十字架去，上耶路撒冷的第十字架，这是第一次告诉他们。那彼得完全一片好心呢，他说万不可如此，就是劝什么我们的主。那原文什么意思？原文就是你可怜你自己，你要多珍惜你自己，要多保重啊，你不能上十字架。那弟兄姊妹好不好呢？很好，这个是爱主的表，你不能是不爱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也爱主是不是？但许多时候我们对主说的话就是可怜你，万不可如此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就是彼得这一句话是祷告的话，他在祷告中说的啊。而第二，他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他还有个主啊，是什么？他在祷告。那另一面呢，他完全站在主的这一面，告诉主说你要爱惜你自己，告诉你要多多保重。爱主不是很好吗？但结果呢，主怎么说？撒旦配我后面去了，你是犯我脚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现在有一个人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他前面，叫他摔一跤，他如果摔一跤，他如果果真不去耶路撒冷，好了，彼得倒是很好，彼得做了大好人呢、啊。是彼得的劝告，结果主耶稣不去了。彼得真是爱主，爱得不得了啊！但结果呢，神的旨意没有了。你体贴彼得的意思，但是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啊！神的意思，主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然后我们这些人才有救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好心，这是好意，而且呢，你出了个主张。彼得替主出了主张，你可以不要上十字架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，刚刚承认主耶稣是基督嘛。 在整个犹太经典里面，在整个旧约里面，那十字架的这个基督呢，就跟荣耀连在一起。他关键的绝对不为基督还上十字架，你可怜灭了，不用了。今天你看，你们根据圣经，这个将来弥赛亚一定是得着荣耀的，所以这个这关可以不必去了。这什么是人的意思？人的意思是什么？人的意思就是要基督可以不要十字架，人可以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就是彼得所要的。所以这是人的主张呢。所以讲到人魂的生命的时候，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张来说，我们很会做主张，我们对主的事都有很多的主意，都有很多的想法，对于教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想，很多很多的梦。不要忘记，很多时候是人的意思。如果真的照着你的意思来做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旨意就不能不就只好摆在一边。所以什么？所以今天的十字架作为工作，叫我们体贴神的意思，不体贴人的意思。那么不要忘记保德，彼得在这里很会体贴。彼得在这里不要忘记，他这个魂的生命很兴旺的，他一点都不枯萎啊，他为了主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的都这样，都是爱主啊。所以两种人，一个人根本就不来聚会。然后一来聚会以后呢，都给这些弟兄姊妹包饭了。这些弟兄姊妹包饭都是很有道理、很有主意，他读了很多属灵的书，然后搬回来这个那个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什么呢？结果最后主说你是犯我脚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人如果神的旨意要得到伸张的话，你看这些人的生命是不是太多了？这些人活的生命是不是太多了？是主张太多，意见太多了，什么都有他的意见，什么都有他的主张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人表现自己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主张，所以如果这个主你一天照着我主张，我就好；一天不照着我就消极嘛。我还是来聚会，但我消极。但是弟兄姊妹不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今天要让十字架要对付什么？就是要对付我们的魂的生命。那魂的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，不光是情感的，那么尤其什么？尤其是当你讲的意思的时候，表示意思就是表示主张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常常看见我们这个人不大示弱的，常常看见教会里面很多难处就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现在拯救的路是什么呢？所以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前面说你要可怜你自己，但主说不要舍己。那么怎么舍己呢？要背起他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原来是个绊脚石。所以这个绊脚石如果彼得背起来的话，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绊脚石放在彼得的前面，叫把彼得绊倒了。彼得绊倒，他就不去绊倒我们的主，然后主的旨意就往前了。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们本来要打岔神的旨意的，现在呢他把我们这个人打了个岔岔，打了叉叉呢，我们就减少了，我们的主张就又少了一项了，慢慢我们的看法好像又不得，又不行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是多了还少了？你当然减少了嘛。但你减少了，你是不是真的少了呢？不是。是不是从此以后你就消极，什么都不做，又要弄错了？也许就是你的思想丰富，也许是你看得远，有高瞻远瞩，但是不是就要对付你，对付到一个地步，把你叫你失去了，哎，就刚刚好，就好像结石一样了。结石一样，你少吃一碗饭，少吃就是什么都吃都减一半，那好，如果什么都减一半，十字架真的什么都把我们切成一半的话，那这个什么话也少了，主张也少了，那是不是就消极了？不是。那这样反而怎么样？得着那个魂，得着魂那个意思就是，现在你只要一有意思，就不是你的意思，一有意思就是发表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爱世人。神的意思就是因着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我们这个人就这些人就可以得到生命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二点，就是讲到魂的生命是怎样失去的。那么秘诀还是一样，还是手术。这个手术台就是那个十字架。十字架叫我们绊倒，叫我们减少，那么这个不能再，那么然后慢慢慢的我们就被缩回到原来应当恰当的比例。那个比例是什么？是根据神旨意的。那你说这个比例到底什么样的比例呢？最标准的比例就是主耶稣的比例。主耶稣来这地上做人的，你看他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发展的均匀平衡，那弟兄姊妹非常的美丽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 魂生命，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魂生命慢慢慢实现工作做做在给你，我仍旧思想，仍旧爱，仍旧主张。那如果我们的主张像基督那样的主张，能爱像基督那样爱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意志那个比例不是像主一样的吗？不是磨成主的形状的吗？那这个时候你就得着，你的魂得着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有异教的思想，好像基督徒就不孝不爱不恨的，没有，人就爱人就恨。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你肯定刚好是根据神的比例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懂了为什么的凡救自己生，凡要抢救自己生命的魂的，他一定丧掉生命，丧掉生命。但是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那这里有一件事，就是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主的缘故愿意就告诉主说，主啊，让你实在在我身上减少我自己。那结果呢，我就反而得住这个魂。所以不要忘记你的思想情感，以及包括你的恩赐，包括你弹琴也好，你这个主给你的各方面的恩赐也好，一面主要减少你，那另一面增加。所以这就像什么，就像以撒一样，以撒是主给的，你的恩赐是主给的，也许你的思想情感一直当中就是主给的，但是不要忘记现在需要什么，需要失去。所以以撒必须要献上才可以，以撒献上了，失去了，结果他反而得着了，他在复活里面得着以撒的。所以我们不走极端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不是说现在魂就不用了，没有，不，我们都是有人格，有思想，有情感的意志，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感觉，但是不是自我做中心，也不是自私，也不是自利，那么这就是这样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好，那么在下面两个，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。那么讲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。这里呢，前面根本没有讲到定十字架，是没有讲这些东西。那么为什么主讲这段话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说过，失和得的故事，生命测量生命，你要怎么测量一个人的生命呢？是在两个人中两样东西中间测量，一个是十字架，一个是奖赏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主先说什么？先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这个罗德啊，妻子，不要忘记啊，当他天使拉着他们的手离开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，他没有回头走啊，他没有回头往索多玛和摩拉走，没有啊，他只回过头，就是他恋恋不舍，他依依不舍，他根本没有回头去走一寸都没有走，他不是走回头路，不是走退后。所以很多基督徒根本没有退后，但很多基督徒只要对世界望一眼，舍不得一眼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罗德的故事，罗德就变成那个柱子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这指着什么？这指着人的魂生命呢，会贴在什么地方呢？会贴在世界的事情上。就像罗德一样，罗德他有好多东西在索多玛和摩拉，现在拉着要离开了，那他回头一看，就代表他对那些事情的留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下面讲什么？讲背题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背题的话，他应该很轻盈才对啊。如果他一面他的脚下面有十万斤的重的那个砖把他坠下来，他根本上不去的嘛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今天罗德如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如果我们像罗德妻子爱世界，对于这个世界东西舍不得，有的人不得了，有的人他的车子不能给别人开的，或者稍微挂一条线啊，要现在要他的命一样。所以你看见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这些证明什么？我们这个魂的生命有的就贴在世界的东西上面，慢慢慢慢这个样子就迷住了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像罗德的情形一样啊，所以呢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主说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要救活生命。他回头看一看，你看见那个在石头那个在这个也许是火山爆发不知道怎么样，那么因为那个附近都是那个石头啊，那个岩石呢都是岩做岩巴的，所以可能就这个是就这样，他回头一看，那么他就变成一个岩柱了。那么岩应该不能失去位的，结果现在呢，他居然变成了一个地标，居然变成一个纪念碑，这是很悲哀。什么时候基督徒变成了一个纪念碑？那么这就是非常悲哀的。 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说，主什么说？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保全回生命的，要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比救活生命。那救活生命在什么时候救活的？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我们的魂受了损失了，我们受了伤，别人欺负我们了，然后你又转过第二个，又走第二里路，又走给他第二件衣服，你觉得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你觉得你好像这个损失太多太多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等到被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你就被提走了，那就是奖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要快乐。为什么？你怎么快乐？你与主一同作息，与主一同作息就表示说，现在你痛苦，现在你受伤，到那个时候你就得着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个生命还是魂的生命。不过这里有这个前面两个例子是指说，今天我们就得着，指今天就得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如果你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的话，就把你缩回原来的比例，那么你今天的思想情感一直是完全像我们的主一样，那么这就要得着了。这个我们有，但这里不是，这里是指说今天世界还在包围我们，今天有太多的家产，有太多东西我们舍不得，留恋不得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慢慢慢慢的会爱这些东西，会舍不得这些东西。那么所以尤其等到要走的，他恋恋不舍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就知道他属灵的光，就回头一看，你知道他几斤几两，你知道他重到一个地方，他背提不动的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有两个，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这里很明显讲了背提的问题嘛，也讲当然讲了奖赏的问题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失去了，我们到那一天要得着。当然今天你得了什么？今天在属灵生命上你就长进了，魂的生命今天你还受苦，还受伤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到那一天呢，因着你默默的学十字架功课，所以到那一天，比方我举个例子，那个弟兄不是，也许是弟兄，他打你一个耳光，那么好，你转过另外一个脸，那么有的人你觉得很不公平的，但是感谢主，神有个地方讲公平，就是他的国度，天国是讲公平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们今天他占了你的便宜，那将来他就要吃亏了。就这里道理，他的确得着了，结果他要损失的。他打了你，他好像占了便宜，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占别人的便宜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凡这个今天你如果肯为主丧魂，叫你的魂受伤，你受了许多的逼迫，受了许多痛苦，你没有转回去，但是弟兄姊妹到那一天，感谢主，你就要得着赏赐。那那个弟兄可能就要受亏损了。你看，因为神是公平的神，否则的话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今天对你来讲你是学了功课了，但那个弟兄来，那个弟兄不应该学功课，那个弟兄不应该，神是公平的神，可以今天随便打一个人，今天随便被抢夺别人的东西吗？不能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国度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国度跟奖赏发生关系。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鼓舞。如果我们光看前面的十字架，我们如果光看十字架而没有看见奖赏，这个路就非常难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能够欢然举步；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为着被提的缘故，对不对？你越轻越好，就让这个世界早一点的过去。就是说，世界在你，就是你有世界，好像没有世界一样。这就是保罗的秘诀。这些东西都可以为主的儿女们，神的儿女们效劳，但是他们完全不被抓住，不被吸引住。那么这个非常要，非常要。有的人就失去一点财物，那是不得像世界末日一样。但是不，你可以看见吗？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做。今天如果就有，可以有享受它；没有就没有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就是罗德，没有一样东西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抓住我。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实在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，那这样我们属于生命就长大了。那今天我们有损失，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得着，但是呢，到了那一天我们的魂的生命要得着成，要得着成全。所以这个也是在这里所讲的意思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最后就看那个约翰福音。 这个约翰福音呢，这里非常有意思的，这里啊给我们看见是因为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所以这个是十字架跟丰收的关系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是讲的生命的丰收，要各方面的丰收也好。所以如果你要达到生命的丰收的话呢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那么如果爱惜自己生命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是永远是一粒了，你不会让它死掉的，因为你爱惜那一粒生命嘛。所以那个生命抓在你的手里，它永远不会腐烂，什么也不会，就是一粒，没有错。但如果落在地里死了，好像落在黑暗里面，好像这个慢慢的这个外面的东西酸啊，什么化学东西慢慢就腐蚀它，哎，反而把它壳子弄破了，壳子弄破了以后，它里面的生命呢就能够释放，就能够释放出来。但如果你爱惜的话呢，你千万不要让它破，你只要抓在你手里就不会破，你落在地里就会破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，这后面明明讲十字架的故事嘛。所以如果我们主是自私自利保持他的完整的话，他现在还是神独生子啊，但是他能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没有？所以一直认为他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你看他失去了，在实际上失去了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去接触许多的子粒来了。那么下面说爱惜自己生命就失散生命，但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恨恶魂的，我们知道那个恨是什么意思，现在我们已经懂了，叫保守生命到永生。那么这里讲的保守生命到永生，在犹太人中间讲的永生都是讲的国度，都是讲到永生，是指说永生是个范围来说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永生是个生命。所以这里的上下文指的保守生命到永生什么意思？结果你的魂的生命会被保守，特别等到主回来国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你就能和他一同作王，和他一同作息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的主没有扣住他自己，所以我们也应当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当你舍去，当你给出去以后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叫别人得着供应，这个丰收就带进来了。但是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等到因为结出那你流了许多的泪，结出许多的果子，那么将来到国度的时候，你看有许多人等着欢迎你，你所看见，当你看见那些果子，你就得着很多的安慰，你就想起你虽然劳累，虽然奔波，但是就给你很大的安慰。那个安慰什么？安慰就是这里所说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的魂的生命就会一直被保守什么到永生。所以这四个地方都是讲了得与失。但是呢，特别讲的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可以给我们看见，这特别讲这里，就是说，这个路加福音是讲奖赏，这里特别跟生命有关系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在主的手里要有用，能够带进丰收的话，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更多的失去，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多的工作。所以主才说：“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。”主如果在十字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这条路是不能放弃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那最后我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在主耶稣讲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，人就是一粒，以前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纪念希腊人在那说我们要见耶稣，那这句话有背景的，因为当初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母亲说：“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没有到。”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他真的要把真酒给我们，但他等的时候没有到，因为一直要等到世界说我们的酒用尽了，才能够把水变成酒嘛。那现在呢，苏格拉底的门徒，这些希腊的门徒，这些门徒来见主，是我们要见耶稣，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。”意思说现在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。葡萄树怎么变成酒呢？一定要经过压酒池，所以这是指什么？指的十字架来说的。但是压酒池是以色列农历下半年的故事，上半年是麦子故事。所以现在我们主所给我们看，不管是夏冬天也好，不管夏天也好，不管下半年上半年也好，以同样的一个原则，今天呢？你看，今天你如果要把葡萄的生命给出去，一定要经过压榨。换一个，你失去了，结果就给出去了。那同样的， 夏天就是第一个，就是第一个循环，这个农历，他们农历的上半年，那么讲的麦子的故事也这样。那麦子怎么样呢？必须要在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来。所以我们的主讲这段话呢，是把这个逾越节跟祝福节的故事两个完全连在一起。上半年是麦子的故事，下半年是葡萄的故事。那么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看，当他上酒榨的时候，他果然好，果然你看见吗？现在本来等到这个葡萄成熟是最丰满的时候，结果现在有脚来践踏，有手来摘，然后呢，所有的葡萄一粒一粒的美丽好像都失去了，被剥夺了，然后被踩在脚底下，那就在那个时候失去一切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水那个酒呢，就从大的酒池就到了小的酒池，然后呢就到了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。虽然冬天很冷，但是他们就可以用酒来温暖他们。他们也许忘记了，就在冰天雪地里面，那个葡萄树呢干人就埋在冰天雪地里面。那么是不是今年失去了那么多，明年就罢工了？没有，他明年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又欣欣向荣，然后又长成葡萄，然后又经过酒榨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基督的故事。基督的生命的故事就是失跟得的故事。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你就要得着一切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再把路加福音再放在一起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感谢主，我们的奖赏还在将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？就是葡萄一生的故事，和麦子一生的故事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矛盾，讲的生命的矛盾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给大家手里有一份的讲义，那么这只是给大家讲义，我们也没有时间唱了，没有时间唱。但是呢，我是提醒你们姊妹，这个是葡萄医生，这个是尼弟兄，他在1948年的时候，他把它从一首英文的诗里面把它翻过来，英文的诗很美，然后呢，他就把它翻成散文，翻成散文以后，他就告诉大家说：“你看我手里拿一点东西，有5两黄金重，一直是数年一来有5两黄金重。”那么就讲到葡萄的一生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讲失和得，那么讲的最清楚的，那这首诗歌如果你把它唱过，你好好把它读过以后，那就是葡萄一生的故事，那就是主的故事，这个也应该呢是我们的故事。那最后你看这个第18节，向西生依然笑，不忘放绿成枝，有如从未遭冤屈损失。葡萄树所接触尽是高天清气，吸取甘露从头来尽它天职。葡萄树从枝条流直流血流酒，是否因舍自己而变更穷？世上人流浪者从他畅饮解愁，如此享受是否变得更丰？你以失非以得来衡量我生命，不问酒饮几许，只管酒清。爱之最大能力在于爱的牺牲，谁苦最深最有积蓄分给人，谁律己最严苛最为神所选择，谁受创最沉重能将泪拭，不熟练神剥夺难免明拔相罗，完全损失完全舍己就必能喜乐自己。我们好不好我们哼一下吧，哼一下我们就结束了好吗？那起码你们知道怎么唱，这个是苏格兰的民谣，所以很容易唱。我们是第一节好吗？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就可以刚好结束我们这一节的聚会。让我们来默想葡萄树的一生，我们是从有份与这故事，它道路并不是永远缓缓奔走，它毕竟也不是长年安逸。20、21节。你是非以德来衡量我生命，不问酒饮几许，
是欢迎心，爱是最大能力，在于爱的牺牲。谁苦最恩最有情，是分给人。谁与己最严苛，最为神所选择。谁舟船最沉重，能将累世不受连身剥夺，难免密法相搏。完全舍己就必能喜乐之意。
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你给我们这一连串的聚会。我们看见在我们一生的路上，你也带领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主啊，你从来不错，你在我们身上做的都是减少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意告诉你，你更明白我们属灵的光景，所以但愿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雕刻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也像这首诗歌所形容的，让我们一生能像葡萄一生，因为我们主就是真葡萄树。但我们所经历的也能经历我们主所经历的。当我们失去最多的时候，那是我们得着最多的时候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经过九池亚九池，好像我们损失剥夺被破碎，但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主啊，叫我们的生命能越活越丰富，主啊，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所以为主你所给我们的教导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现在我们告一段落，我们要散去，我们就保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。你若愿意的话，主啊，十一月份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何等愿意再坐在你的脚前，把你还没有说完的话继续对我们说，让我们更多明白国度的奥秘，我们更能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。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着耶稣基督，阿